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圣殿中来敬拜他。我们知道神呢怎么样的设立了大卫成为以色列的这个王，神也让他能够克服在周遭的一切的这个敌人。那当这一切平静之后呢，他就思想到一件事情，他就思想他应该怎么样的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呢，跟约拿单所立的这个事业而要好好的恩待这个扫罗家的人。那这就是在第九章我们所要思想所要看的信息。那我们从这个大卫怎么样恩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士的这身上呢，我们就学习到主的这个大爱。因此我们就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思念主的大爱，思念主的大爱。我们来看第一节，这第一节怎么讲呢？这第一节说到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当扫罗死的时候呢，约拿单呢也一样的在战场上死掉。当这个战机呢被传到他们的家属的时候呢，他们家属呢就快快的把他们的这些王族啊这些亲属呢全部带走。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约拿单的这个儿子啊。约拿单的儿子当时呢他是多少岁呢？他是五岁半了，他是五岁半了。这边圣经有这样讲，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四章四节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士，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单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呀。那么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所以呢，当这个扫罗死的时候呢，米非波士呢五岁。那么现在呢，这个米非波士啊，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长大，而且这边讲到他有一个儿子啊。如果你看第十二节，米非波士有一个儿子名叫米迦，这小儿子啊。那我们假设这个是推测罢了哈，假设他这个小儿子大概是两岁了 ，OK， 大概是两岁。那么也假设米非波士他是在25岁结婚，26岁就是一年了，那就生这个他的孩子，比如说孩子，所以呢，他这孩子已经两岁了，所以应该是大概28岁了。米非波士是28岁。那当这个米非波士他弄瘸了腿的时候呢，那时候5岁，所以从5岁的时候开始，如果我们用28减掉5的时候，多少？23年。这个大卫跟你这个约拿单的这个所立的这个约是在之前，所以换句话说，至少23年前呢、啊，大卫已经跟这个约拿单立了这个约，然后23年之后啊，哎，大卫还是什么？还是记得起这样子的一个事业。通常我们人呢、啊，经过1-2年，经过5年、10年。我们所讲的话我们都可能忘了什么一干二净。通常你记得，如果你再多20年，你跟你的一些小学的同学在一起，你们一起碰面的时候，如果他提起的都是，哎，以前你讲过这句话，是吗？也讲过这句话，你会忘了一干二净是吧？有时候了啊，除非是特别的情形。但是我们发现了大卫却不然，虽然经过了大概20多年了，他还是什么？还是记得他跟约拿单所立的誓言。他就说，扫罗家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了。他记得那个盟约。这个也让我们想思想这种思想到神的大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永远
不失信的，他永远不失信的，
就好像大卫那样，他没有失信。虽然过了一长很长的时间，他完完全全没有失信。他跟约拿单的事业是在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14到16节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啊，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啊。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见门说，愿耶和华接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他们两个人的事业是很严肃的，不是开玩笑的。他说最后说，愿耶和华借着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如果任何的悖约了，他会受了很大的这个惩罚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没有悖约，他没有悖约。我们的神呢也是没有悖约的，他没有失信的。我们的神是那位常常守着他所起誓的这个约。那开始的时候他跟这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啊，那是大概有主前2000多年前，离现在大概4000多年前了。神呢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个约，他讲什么？他说我与你啊，就是我就是耶和华我神与亚伯拉罕，其实当时是 亚伯拉罕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啊，啊，你要做多国的父。换句话说，这个福音呢要带给许许多多的这些外邦人啊。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啊，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当然以色列国产生呢就有很多的君王，当然从他那边呢还有他的这个妾，他的妾也是有很多的支派，也有许多的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还是基督，是因为君王从他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个约是永远的，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神呢永远成为以色列的神，也成为凡是相信以信心成为亚伯兰后裔的人，就是我们这种信主的人。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啊，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这个是他特别针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这个地呢是永远的属于他们的。虽然曾经一度啊，以色列人呢被驱散啊，被掳掠到各地，大概隔离了大概整2000年了，他在主后70年被赶走，他们不准在那个地方居住。但是在1948年，大概整2000年了左右，他们又回来了，回到以色列地啊。那么神说这块地呢永永远远是属于他们，他们不会被赶走的，你怎么样赶都赶不走。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立下誓约了，人是没有办法做。虽然很多国家说我要把你赶出，我要把你推到那海边去，那地中海去，但是我敢凭着神的话语说，这事情呢绝对绝对不会发生，因为神是那位信实的神，他讲过了，他一定成就的。果然后来啊，这个以色列人啊，就是亚伯兰的后裔啊，他们呢从这个迦南地啊移到这个埃及地，因着饥荒的缘故，他们到埃及地，就是这个雅各，就是亚伯兰的后裔，就是雅各，他们来到这个埃及地。那在埃及地的时候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呢是在那里相当受他们的欢迎，但是后来有一个那些法老不认识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什么压逼他们，要他们做苦工，而且甚至啊采取了这个民族的这个灭绝啊，把他们要他们的这些投生的男孩啊一一的把他们呢、啊、要淹死在这个河里面了、啊、他们的河里面。但是神呢都一一的保守他们，无论如何，但因着他们在那边太辛苦了，要工作，你看 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啊，就叹息哀求啊，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你看纪念，神就想起了，不是神忘记啊，其实神没有忘记了，一直以来他都记得，都记得。但是现在他要施行，他要采取行动了。他纪念，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业。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了。所以记得，当神说他爱我们的时候呢，他就爱我们到底的。你不要以为他忘记你了，他不会忘记。他就好像对待这以色列人，虽然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觉得他们在经历这个多么艰难啊，在那里做苦工啊，啊，可能做金字塔啊，可能做一些其他的，他们讲储存这些粮食的这个城啊，啊，很辛苦的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把那个沙、把那个泥土、把那个社会丢进那个机器里面，啊，就有了。不是啦，他们要长那个甘草啊。啊，他们要放那个，要把它压，因为压着要晒，晒要抬啊，很多工了哦。那时候，所以是很辛苦，所以他们讲很辛苦，而且这些法老呢也特别特别的亏待他们，要他们做超于他们能力所能做的，甚至到个地步，他们都不给他们草啊，你自己去找。那、啊、所以呢，神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呢，神呢在适当的时候呢，神就来拯救他们。你看。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说，以色列人住到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了，正满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呢，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刚刚好，时间不长不短。因为在之前神跟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在这个埃及地里面住四百年，住四代，四代之后呢，我一定把他们带出来。哎，果然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没有失信。神讲他要带他出来，就带他出来，然后要把这地方赐给他们，就赐给他们。所以把他们埃及人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慢慢经过这旷野，然后就把他带进哪里，再把他带进迦南地里。神有没有失信啊？一点都没有失信，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神将永远守着他的约，神将永远是他们的神，而这个迦南地将是永远是他们的地方。虽然后来因着他们的一些罪孽，他们被被掳，那神最后还是会把他们带回去的。这是神的这个信实。当然今天神也跟我们这样子说，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既是的责任就是长久不更换了。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这讲到主耶稣是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他永远为大祭司的，所以呢，人靠着他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将这个中间人，他能拯救他们呢、啊？到底他能够拯救你到底？只要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求告他，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不能够做什么，我无能为力，我求你自己来赦免我、洁净我、拯救我，主耶稣就能够拯救我们。当我们看他讲他拯救我们，他不是拯救我们一时啊，看来是永远的拯救，拯救我们到底。只要我们专一的相信了、啊、这是神的这个、可靠。神是一位信实可靠的一位神，我们要相信这位神。就好像大卫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还是纪念到他向这个约拿丹所起的誓，他绝对没有忘记。我们的神更是如此。当然这边也提醒我们了、啊、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什么，做一个要信守诺言的人，信守诺言的人啊！如果你答应了别人啊，你要尽量的守住。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不能够守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的解释，一定要给予足够的原因，为什么？所以你不随随便便的答应了他。无论你在侍奉当中啊，比如说在侍奉当中写这些东西，就是表示你答应，你要信守，你要守着。如果你不能够的话，你要讲为什么？可能你迟到，或者你一些生病了什么，你要讲。这个是做一个有信用的一个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是一个有信实信用的一个神，神没有失信。我们要学习。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因着某一些缘故，我们不能够作证，我们要求神施恩。所以圣经就这样子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在申命记23:21-23说到，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了，偿还不可迟延的，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干净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那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你在神面前你许的愿你就要还，若不然你就不要啊。比如说你在忽然进难的时候哦，你就说啊、哦，我要我的这个孩子做传道人奉献，那你就好好的把自己献上。就好像上次我跟你讲的这位雇的这个杜祥辉牧师嘛，他的母亲就把他献给神了，把他献给神，说这个孩子呢要做一个全世界侍奉他的。但是他这个孩子呢，这杜祥辉牧师，已故的杜祥辉牧师，开始的时候他有贪爱世界的心，贪爱世界的心，他不要奉献，他反而要去读什么，读法律啊，become lawyer啊，赚那时候这种赚很多钱，他贪爱世界。他要去的时候，一个他的母亲正去世，后来在这个女儿去世，整个人呢坐下的沙发里面，他觉得在他面前呢这个世界被焚烧了，这些钱呢被焚烧了，他知道他爱钱，他一定要放下。因为他的母亲跟他说，我已经把你献给神了，你要跟随神。后来他就真正的把自己献上，然后呢去读神学。所以我们不要在这方面草率哈，好好的面对我们所对神所许的这个愿。所以呢，神是那位有不失信的神哈，他所讲的他一定成就，就要像大卫这样。第二点，你看这个，再看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他说：“我要因谁啊？因约拿单的缘故啊，不是谁特别是因着约拿单，因为他跟约拿单的这一个关系，他跟约拿单的这一种的事业，这一种的交情，因着他我要施恩给扫罗家里的人。我不是因着任何的东西，只是因着约拿单的缘故。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也是我们得福的这个管道啊，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福的。你看他是赐福的管道，当然他也是赐福的这个源头。圣经怎么讲呢？在罗马书5:18-29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呢，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说，起初因着亚当的缘故，亚当犯罪，所有的人呢都被牵涉在里面，都成为有罪的人。 那如今这因着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他所行的这个义，他就是让世界上的这些人凡是来到他面前呢，就能够被称义啊，因着他的义，因着这个人。那所以你呢跟我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得救，没有别的原因，只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件事情，只有主耶稣，一切的功劳都归功于他，我们没有什么任何可夸。为什么我们的罪得赦免？主耶稣为我们死。为什么我们有永远的这个盼望？都因着主耶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这个属灵的福气？都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都不能够讨任何的功劳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哦，我能够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我常常来教会啊，因为我的心地很善良，因为我很爱宗教。不是的，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世人呢，都好像羊这样走迷的路，个人偏行歧路。我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主耶稣他来，他拯救了我们，他赦免了我们，他给我们一切的这个福气，都是因着他。记得吗？在这个罗马书也是这样，第三章24-25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了，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如今时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这个让我稍微解释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能称义呢？是因耶稣基督的什么救赎？因耶稣的救赎，怎么样的救赎呢？他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挽回祭，挽回祭就挽回神的这个怒气啊！本来神看到一个罪人呐、啊，神不能够忍受罪的，他是一个绝对圣洁的罪，在他面前是一个可恶的、一个可憎恶的东西，他感到很愤怒，所以呢，主耶稣来为我们死，除掉我们的罪。那么既然我们被主耶稣宝血遮盖了，神看到的是主耶稣的宝血，看不到我们的罪，因此他就不生气，不再发义怒了啊！是凭着耶稣的什么？耶稣的血，也借着人的心，这两者都是要同时一起的啊，运作的，有主耶稣的宝血，神所赐的这个信心要显明神的义啊！啊，神的义呢是不靠着人，因为他用自己宽容的心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那旧约的人呢，犯罪，神宽容他们。神说，将来有位神的羔羊要为你们来牺牲，来赎你们的罪。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罪呢，都已经被赦免了。都已经被赦免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的东西呢，都是借助主耶稣的救赎工作，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的。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从一个怎么样一个卑贱的一个地位，他能够被神慢慢的提升的时候，他千万千万不可骄傲，千万不可说是因为我努力。当然努力是你要应该的，但是这个努力的能力你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神来的，所以要归功于他，都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切恩典的这个源头。哥林多后书8:9，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不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是吗？我们很贫穷的，我们一无所有的，但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却成了有成了富足。但主耶稣他是富足的，他愿意成为一种贫穷，好叫我们这贫穷的人能够成为富足，都是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既然是成为人的蒙福的这个管道，他也是这个福气的这个源头了。那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呢，也要成为众人的什么蒙福的这个管道。就是说你无论在哪里都好，你必须要使人蒙福，你要把这个和平，你要把喜乐带到他们当中，你要在人群当中让他们更加的合作，更加的融洽，你也能够让他们的生命呢被因着你的缘故呢被提升。当然不是因着你，乃是靠着主的这个能力。主是那位赐福的这个管道，你也要成为这样一个赐福的这个管道，好让人因着你看到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点，我们看到主的这个大爱，主是那个赐福的管道。第三，主是那位寻求迷失者的救主。你看在第二节的时候，这边说了扫罗有一个仆人啊，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所以呢，当大卫他说我要怎么样恩待这扫罗家的人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这个行动。他就问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后来知道说有一个这个扫罗这个家中的一个仆人啊，这洗巴 OK 叫他来，洗巴就来了，洗巴就来了。然后第三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啊，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啊，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就跟他讲，洗巴对他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原来在马吉的家里啊，这个在哪里？这个、地方是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个东边，耶路撒冷呢是在这个约旦河的西边啊，西边。这个马吉所住的地方呢是在约旦河的这个东边，要过那个约旦河啊，所以没问题，带他过来，带他过来，就把这个米非波士呢带到大卫的跟前。你看大卫呢，当他想到要怎么样报答扫罗家的这些家属的时候呢，他不惜一切的代价，他不惜一切的代价，他慢慢的询问，慢慢的寻找，然后知道之后呢，从老远啊，千里迢迢那边把他带过来。那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寻找迷失的羊啊。你看在路加福音就这样的记载，第十五章这边四到七节说，你们中间虽有一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们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讲到一个牧羊人啊，牧羊人当他放羊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只羊不见了，即使是天色已经暗了，他还是到处去叫。他们这个有时候他们这些牧羊人呢，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这个供这个这些呼叫的方法，他叫羊儿啊，那个羊儿就回答，他们就会过来的嘛，他们有特别的一种叫声呢，他们会的。我也知道以前我爸爸他养鸡的时候呢，他就讲，那个鸡就过来， 就会过来了嘛。只要你这样喊一声，他就会过来了。那、啊、那我看过那个录像，他们有一种是不是啊，他们说羊啊，他就会过来。你如果你叫了，他就不会了，因为你不是他的牧人，他声音他跟他的这个牧羊人不一样。所以呢，这个牧羊人当他的这个其中一只羊失散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他就到处去找。虽然有时候要翻山越岭走一段很远的路，或者要下入那个深坑里面，他都在所不惜，他都很冒险了，去把那个羊呢给带回来，给带回来。这是主耶稣所做的。那这边我要稍微讲一讲，这个讲的说，当他找到了这只羊的时候，他讲什么？一个罪人悔改，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的为他什么欢喜啊，交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这99个是当时呢是代表那些自以为义的那些法利赛人呢、啊，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哇，我们已经好得不得了了，我们不用悔改了。那些税吏啊，那些罪人呢、啊，才需要悔改。那主耶稣说，就是这些人呢，才真正会悔改，才他们是从心中悔改，所以呢，他们因着他们悔改，天上的天使呢，都要为他们高兴的。好，所以呢，主耶稣就寻找我们每一个人。你记得你是怎么被主耶稣寻找的吗？你是怎么样被主耶稣寻找的？有些人呢，要花很多很长的时间的。年轻的时候听了福音，把它当作是另一回事。当你稍微大了，有家庭了，你听到这个人家讲这个主耶稣基督，你也不在意，你一直躲避。但主耶稣没有放弃，主耶稣还是什么，还是在寻找你，说你来相信我吧，你来相信我吧。等到某一个时候，当圣灵在你面前催逼你的时候，你就相信主耶稣了。神没有放弃，而且有的时候呢，神是在什么时候找我们？找到我们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当我们是最绝望的时候，神呢就来找，他没有放弃。很多人呢是在他们绝望，当他们正要取掉他们生命的那个时刻，这圣灵在他心中说 ：“Hello， 这位某一个人，你不要放弃，你来相信主耶稣吧。”他就在最后那个时刻，本来他要跳下去的，但是听着这个声音说：“不要，你要相信主耶稣。”他果然来相信主耶稣了。有一个人正要上吊，但是呢，有人在外面敲门。他就下来，原来那个敲门是一个小孩子，他分担账，他把那担账拿给他，他读了那担账，他知道主耶稣爱他，他痛苦，他悔改，他说主耶稣啊，我要认识，我要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主耶稣就这样的寻找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你愿意悔改，他就把你寻找，他就把你带回来，带回他的羊圈里面。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竟然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那你跟我呢，在带领人当中啊，带领人信主的时候，这个整个过程，我们也不要怕辛苦，我们不要孜孜不倦地寻找啊。有些时候你叫他来敬拜神，他都没有这样兴趣。你叫他来一起的来这个参加这个家庭聚会，他说不要了。那你不要因此而灰心，你继续的邀请他，继续的邀请他。有时候呢，你甚至你需要花一点时间陪他过来的。你记得你信主之前有没有经过很多人邀请你？有没有？有了三番四次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那边，那时候是贪吃了啊，你去教堂也 有喝一点茶，有一点饼干好吃啊，就贪着去。但是去了之后，到时候又不去，然后就有传道人，就他们来呀，再来来来来来，都去参加这个主日学，我们就去。后来神的灵感动，我们就相信了，对不对？好，我们不要放弃，就好像这个大卫那样，他没有说啊，这个约拿单的孩子这么远了，哎呀，没有相干，哎，算了啦，把它放在一边，反正都这么久了，反正约拿单都不在，哎呀，我为什么还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去把他带过来？不，他还是纪念到他以他所立的这个誓言，他不辞劳苦去把他带回来。那你也要这样，像我们主耶稣一样，不辞劳苦的去把罪人带到主耶稣的这个羊圈里。好，另一点我们可以思想的主的大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蒙了大恩宠，我们蒙了大恩宠。你看在第七节这边大卫说，给我们看第六节比较，扫罗的孙子啊，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士来见大卫啊，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士。”米非波士说：“仆人在此。”大卫怎么讲呢？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啊，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这个米非博士就怎么回答说呢？米非博士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啊，竟蒙王这样眷顾。”是的，按理说，一个新王的一个兴起的时候呢，通常啊，他会把这个旧王啊，以前的那个王的这些亲戚啊，那些亲属啊，一一的嘛，把他们剿灭掉了。历史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情。你看在四世纪第九章五节，这边有一个人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呢是这个耶路巴利的这个儿子。你看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啊七十人都撒在一块磐石上。你看他亲兄弟全部把他杀掉，因为怕他嘛，他的兄弟呢要做王，全部都把他杀掉，可怕不可怕？很残忍的。然后另外一个，你看在历代记下22章10还有12节，这边亚哈介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耶阿士和他们一同藏在神殿里6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那就是说当这个亚他利亚见他的儿子死了之后，他就把其他的全部把他杀掉，但是有一个人逃走，就耶阿士逃走，其他呢都灭掉，那他自己呢就做王了。那这个是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那所以大卫见到这个米非波士的时候，米非波士当然我相信他的心中一定很战斗，所以他就跟他说：“米非波士，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你不用怕的，我不会杀你的，不单单不杀你了，我还要把你祖父的一切的这些田地啊都归还给你啊，一切都归还给你哦，不单这样子，你要跟我一起同席的吗？吃饭了，你要跟王帝一起吃饭。”本来这个人呢是开始的，你知道吗？这个米非波士他是该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以这个他的这个家族啊，跟大卫的家族呢对抗。记得那个之前的那个伊什波士吗？伊什波士扫罗的儿子，他的这个家族啊，跟大卫的家族呢对抗，那是一个叛国贼的，是一个叛国贼的，是应该被处死的。而且呢，他呢也。他的家族已经被神什么弃绝了，扫罗已经被神所弃绝了，而且他失去一切的东西，所有东西呢他都不再拥有了， 而且圣经更跟我们讲说，这个米非波士呢，他的腿是什么？瘸了，不是一只腿啊，两只腿啊都瘸了。所以你看他怎么讲，所以啊，他就在第八节上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样。 It's like a dead dog， 死掉的一个狗，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如今呢，大卫就把他什么提升起来，你可以得到一切东西，而且你可以跟我一起的用餐，这是何等的这个福气。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形，我们的情形，我们本来是瞎眼的，我们本来什么？我们本来是死的，我们本来是死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缺了腿，什么都做不了了。圣经怎么跟我们讲呢？圣经这样的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他叫你们活过来啊，是他让我们能够活过来。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犯当中，我们是一个在属灵上是一个僵尸来的，死掉的，对属灵的东西呢完完全全没有知觉的，你完完全全对神的东西呢你不理会，你活在黑暗当中。但是神什么让我们活过来，不单单这样子，他又让我们说得着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呢、啊？你看本来这个米非波士是大卫的什么敌人来的、啊、是敌人的后裔来的，但是呢他把他接到他的宫殿，跟他一起什么吃饭，好像自己的什么儿子一样啊。你跟我以前还没信主之前，我们跟神什么敌对的，我们是神的敌人。但是如今他把我们接纳，让我们成为什么他的儿子，跟他一起享受天国的这个福气。不单单这样子，而且又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基业，那基业英文是 inheritance， 就是得到产业，得到产业。是的，这个米非波士他本来失去一切的产业，现在大卫把那个产业呢给了他，我们也是得了这个产业，而这个产业是永永远远的。当我们讲的产业，当然我们讲到是天堂一切的那种福气，但是更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啊，那个产业更加可贵。如果你在天堂，有人说如果你在天堂，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是最宝贵的？就是看地上有很多的黄金啊、哦，有很多的这个宝石，那最宝贵的不是，是有主耶稣跟我们同在。如果天堂没有主耶稣，没有神的同在，它只不过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地方罢了，是个冷冰冰没有爱。但是有神的同在，有主的同在，那地方呢是多么的有那种温馨，有主的这个爱，有主的这个平安，这就不同。所以呢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这是何等的这个福气。所以我们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蒙了何等这个恩宠。而这个恩宠呢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慈爱。你看在第三节那边呢，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什么神的慈爱恩待他。是神的慈爱，他用神的慈爱。这神的慈爱是什么慈爱呢？是一种完全饶恕的这个爱。他把这个米非波士一切过去
他家人所做的一切完全的忘掉。饶恕之后呢，然后呢就厚厚的赏赐给他。这个也是我们的情形，神把我们过去的罪完完全全的忘掉，完完全全的饶恕，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那么呢他就把既丰富的这个恩典呢赐给你，赐给我。那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稍微学习说，我们要恩待人。你知道大卫他恩待了这个米非波士，而米非波士当时啊，因为他很落魄，他很落魄，在穷到一个地步，他无路可去，他就到一个人的家，叫做马基，记得吗？刚才我们讲读了那马基的这个家里去，马基就收留他，就恩待他。那现在呢，大卫恩待这个马基所恩待的人。后来啊，这个大卫啊，当他被他的儿子啊，这个亚撒龙追赶的时候呢，他逃难的时候呢，哎，他就遇到了这个马基，马基就恩待了他。你看，给你看一个这个历史，你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这边讲了大卫到了这个马哈念呢，亚门人的拉巴人拿下的儿子梭比罗阿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基亚，还有这些人呢，带着很多的东西呢，来供给大卫啊，供给给大卫呢，和跟随他的人吃。所以呢，大卫呢，这时候恩待了这个啊马基，将来呢，哎，他也蒙到对方恩待他。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会恩待人的人。圣经这么讲，在箴言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好施舍的必得丰盈，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记得，记得这一句话，你施舍你必得丰盈，你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你吝啬的话反之贫穷，你不滋润人你也不得滋润。这是一种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属灵的原则，神不会亏待人的人，你恩待人，你必蒙神所恩待。最后，当我们思念主的大爱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呢叫万有呢都降服在他的脚下。你看，这时候呢，当这个大卫跟这个米非波士说，他能够得回他一切的这些产业的时候，而且他要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召了这个洗巴。你看第九节，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士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你看，大卫呢，不单单把这个产业给他，而且也叫这个他这些仆人啊，现在我相信他当时没有跟这个米非波士在一起，现在呢降服在这个米非波士的权势之下，要服侍这个米非波士。因为这是大卫因着他以约拿单所立的这个约。然后耶稣基督呢，你看耶稣基督他也把一切的东西呢服在他的脚下，也因着他把一切的东西伏在脚下，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啊，我们也有享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啊。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节怎么讲呢？十六章二十节，是平安的神啊，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你看， 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那撒旦践踏在哪里？在我们的脚下，不是我们有能力，乃是神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撒旦呢要被毁灭，要被丢在什么硫磺火湖里面的，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看耶稣基督不单单把撒旦给践踏了，他也把死亡给践踏了。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五章，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那基督要把一切这些执政掌权，这执政掌权是讲到那些空中那些属灵气的这些幽灵，这些魔鬼的这些属下，要把他们全部的都毁灭。然后呢神也把一切的仇敌呢放在耶稣的脚下，甚至连死亡，甚至连罪恶都要消灭，这是主耶稣所做的。那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启示录五章十节常常用的这一句话，这一节又叫他们呢、就是主叫他们，就是叫我们呢、信主人成为，其实对既定本来成为王啊做祭司归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们跟他一起同有那种的权利，来执掌这个王权，在这地上统治一切。所以因着主耶稣制服一切，我们也有享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那这个是何等的荣耀，全部都在我们的这个脚下，都是在基督的脚下。他在主耶稣的能力，这一切都要附在主的脚下，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那这也告诉我们，既然这个世界都附在我们的脚下，那你跟我呢就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控制，你跟我应该掌控着这个世界。你抓到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比如说拿例子，金钱不再能够控制我们，乃是我们需要什么控制这个金钱。罪恶不应该掌控我们，而我们应该什么靠着主耶稣要掌控罪恶。死亡的这个阴影不应该掌控我们，我们应该掌控这个死亡的阴影，不让死亡来威胁。因为知道我们有一天即使是死了，我们也要归到主那里去，我们要在他怀中享有那种的安息。这是何等的这个蒙福的一个将来。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大家知道主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第一，他永不失信的，永不失信的，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的，这是何等的大爱，他赐福给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主耶稣的死，我们才有今天这个地位，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了，但愿我们也能够成为众人的这个福气。那他寻找迷失者，他一一的去寻找，他没有放弃。那你既然被主寻找了，那你就好好的在主的这个羊圈里面好好的为他做见证，你也去找那些失丧的迷失的羊。那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蒙了大恩宠，蒙了神的那个大慈爱， 从一个本来该死的，就好像这个米菲波士叫死狗那样，但是被什么被高举，我们本来该死的，但是被提拔成为一个他的儿子，他的儿女，神的儿女，享有这个儿子的名分，也有得以这个继承这个神的基业。神呢叫万有呢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我们要因着基督的缘故呢，这些东西呢也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有这样的这个福分。当然我们每一个信徒呢，我们都知道主是这样的眷顾我们，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很好的以爱来回应，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他。大家还没有相信的，你好好的来知道神是如何的爱你，主怎么样的爱你，你好好的来认识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他，让他成为你的救主，来拯救你。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来从这一章来思想主你的大爱。我们知道透过这个大卫，你怎么彰显了主你的爱。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那么多的，而主啊，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让我们不要忽略你的这个爱，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在经历之后，让我们能够有回应，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再次的摆上给你使用。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